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的，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但是非常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特别为你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今天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西蒙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是的，听众朋友，廖医生呢每一天都要上班其实是非常忙碌的，但是呢还是愿意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来到我们当中，愿意帮助我们的听众。如果你有精神这方面的困惑的话，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现在的直播呢是只要你打进来我们就会立刻让你上线的，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请你能够把握时间打电话进来。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陈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你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陈姊妹你好。
嗯，是你今天来电话你找廖医生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突然觉得在2年前吧，就突然有一天感觉我好像就像一下子好像就变成个像个老人，好像家里很多事情都突然做不了。那天刚好我在听，在网上在电脑里面听那个空中辅导，那个星期四晚上那个老师叫什么，我一时想不起他姓什么了。
他
想
说，
这是一种感觉，但好像实际不是这样情况，实际上要真正做也能做。我今天就想问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我突然感觉我很多事情好像都做不了，突然一下子变成像个老人样的做不了事的那个老人样的。我不知道这是我怎么样才能从这种情况下来走出来，能像正常人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
陈姊妹我想问问你啊，就是你现在年纪多大？
我今年2021年，我十足51岁。
51岁了哈。
虚52岁啊。
好，你之前是不是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啊？
对。
能够稍微再讲一下你的情况吗？
我有精神分裂症。
哦。
然后大概有20-30年了。
哦，那这20-30年都有吃药对吗？
对对对，都有吃药。第一次发病是厂家生产不了这个药了，因为国家要把药便宜到最后厂家无力赚钱，导致这个厂这个药不生产，导致我要旧病复发然后住院，然后才后来再有这个药的时候再吃上这个药，因为别的药替代不了。我吃了奋乃净。
好，因为呢
只能吃奋乃净。
是是是，
别的药替代不了，替代了最后就导致复发住院。
好的，
第一次复发的情况。
好的，因为你
其他前面有轻微的复发，轻微复发也是连续大概有5-6年，每年到春天的时候都会轻微的复发。
是，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然后让廖医生回答你。刚才你说2年前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个老人一样，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那个时候也在服药当中吗？
对。
哦，好，那现在就请廖医生回答你哈。
陈姊妹，我想问你，平常你的生活有没有想办工作啊？白天在家里面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 做的事情嘛？
我做的在家里做的是，以前，跟我弟弟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会摘菜、洗菜、烧菜。
嗯，
然后后来最后一次发病的时候回来以后呢，我就只能摘菜、洗菜。然后我妈妈就会讲，上班的人烧给不上班的人吃，讲我家弟媳妇下班来家还要烧给我们吃。
嗯，
他每天都讲的话，然后我也不可能每天都跟他解释，但我会不高兴。
嗯 嗯，
我家弟弟就因为这个原因就跟我们分开来吃饭，分开来吃饭，基本饭菜以后呢，就是我爸爸买他烧，我就管我自己一个人。
嗯，
就是我自己的衣服啊、洗澡啊什么的，我自己的卫生啊，我自己管自己，其他就不管了。
哦，是，所以在家里面你能够照顾你自己，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
嗯，我想问你平常的感觉，精神够不够啊？晚上睡得好不好？白天的精力啊，能够精力充沛啊，有精神呢，有活力嘛？
我是2020年和我妈妈同时发病，然后呢，我知道我发病，我也知道我妈妈发病，但就是每次到医院的时候不能跟医生多讲，他就是先听你开个头，马上就给你开药，让你回家，然后你跟医生也不能多谈，所以呢，我妈妈这次7月30号走的，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会每隔几天会晚上会不睡觉，然后他就跟我爸爸两个人，就我爸爸要叫他睡觉，他非要爬起来，要坐着，要到客厅这边来，要到厕所这边来，然后他们两个会在床上能搞个几个小时。
嗯，
他们两个所说的一切话，做的一切事，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导致我每隔几天就睡不好。然后就是2020年就开始，我和我妈妈同时发病，然后我也知道她发病，我帮不了她，我只能帮我自己，但我自己也帮不了自己。
嗯嗯嗯。
嗯，姊妹，我相信有几个情况你需要自己问自己，能够知道对你的情况，你感觉好像两年之前开始感觉很多事情都做不了，这个首先是一个感觉，我很希望就是你不是单单用这个想法去评估自己的情况，很多时候是我们每天都是有工作啊，在家里有干有一些事情去干啊，有很多活动，平常这两年你都有维持，你都有继续去做的哈，很多原因能够导致我们平常的办事的能力啊，白天的精力可能有影响。
嗯，
最常见如果是好像陈姊妹是精神分裂症，有服法，有药物治疗，我们要看看就是你的身体的上方，刚才讲就是如果你身体不太好，健康不太理想，晚上睡眠睡得不好，你平常运动的机会也不好，当然你的能力啊，你的身体的上方啊，都会影响你的表现。第二就是你的情绪，有不少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可能经过长时间病情之后，可能对很多事情都兴趣会减弱。
对对
啊，有些事情比方说社交生活啊，
嗯，
去见人啊，去外面的活动啊，甚至去教会聚会的兴趣都好像下降。
是，
这个就一定要慢慢去培养了，就是如果没有运动就慢慢做一点运动，找一些朋友可以支持你的，鼓励你的，一起去活动运动，想教会等等的一些社交生活。
是，
第三就是有一个习惯的出现，就是坏习惯，就是我不外出，我不见人，我不做饭，我不买菜。
是，
这个都是一个习惯慢慢的出现。 所以第四就是有一些人都会遇到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如果有一些药物让你白天都很疲倦啊，很累啊，这个当然会影响你的能力表现。
嗯，
所以这几方面我相信不单单陈姊妹，另外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我们都需要了解是不是我们的态度啊，我们的习惯啊，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情绪，最后就是是不是我们的药物让我们都影响我们平常的能力，我们的表现，我们的动力等等。
是是，
我鼓励陈姊妹一定要慢慢找一些朋友家人啊，可以鼓励你，可以慢慢找一些兴趣活动，多一点社交生活，多一点运动啊，培养你自己的动力，你的能力。
就是说要有运动的习惯，还有培养兴趣，
对
吗？
另外就是社交生活，
社交生活，
教会信仰的生活。另外就是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我每天都买菜，我每天都外出，我每天都做运动，这个就需要保持。
哦，
无论是家庭主妇，没有工作的人，退休的人，身体有各种原因没有想办的人，都要保持一个好的兴趣，一个习惯，就是我每天都到外面走一走，
是
去见人，参加活动，一定要保持培养。
哇，我觉得刚才廖医生讲的非常的宝贵，就是说不单单是精神健康的患者有这个需要，就算是你退休的时候呢，你也要养成一个好的这个规律的生活，就是每一天的生活要有一些安排才可以，这是很重要的。那陈姊妹听完了，你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疑问。我每次发病的时候吃了药，药加上去以后，等身体康复以后，我就不知道减药，导致我廖医生讲的，我最后连上教堂的心都没有了。
所以你要记得，如果是你就是说你的情况稳定了的时候，一在医生的允许之下，你可以稍微减一点药，对不对？
对对，
我建议各位朋友就是多做尝试，多尝试性的活动，就算是想教会看圣经，都找一些自己以前没有看过的有兴趣的，去发展你的新的
知识、
兴趣啊，新的一些新的知识啊，认识多一点事情，新的事情啊，有趣的事情，才可以培养一个人万万的自信心啊，情绪啊，万万才会正面一点。
对对，而且呢，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其实呢，你现在能够自己煮东西吃，自己能够照顾自己，比如说你家里面的活儿，你的事儿，你都能够自己做，我觉得这是一件感恩的事情啊，对不对？
对，
对啊。所以你对这个这一方面再没有任何的疑问了，是吗？
对对对，
好，那陈姊妹，我们继续的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呢，你也好好的记下来，培养兴趣，要有好的运动，尽量的跟一些组内的肢体姐妹们有一些好的互动，保持规律的习惯，好吗？
好，
好，谢谢你的电话，这是陈姊妹的电话。江苏的谭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啊，谭姊妹。
感谢神啊。
是，感谢主。
我们经常听你的电话，我那有焦虑症的，我生了焦虑症的病了，生了18年，后来呢，一直这个药不吃，在听你们的电台廖医生的讲解，我心里明白了，对我有好多好大好大的帮助啊。
哦，廖医生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
我原来吃药啊不吃了，好了，我18年焦虑症了。
哦，你患了焦虑症患了18年呢？
18年了，现在一直吃药，现在好了。
哦，非常感恩。
要着吃的，一定要吃，不吃不行。我现在天天服药，好了，咱们现在这个人呢，感情神啊，很好，正常的生活。
对对，按时吃药以后，你的现在的焦虑症几乎是稳定了，而且跟正常人一样了，对不对？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太感恩了。
吃 药不要怕啊，这个药吃了，我们这里呢有一个人呢，我告诉他嘛，你吃药，他现在吃了药，
是是是，
我天天天这个感谢，要感谢。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宝贵的机会，特别是让廖医生每一个月都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希望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引导能够帮到更多有需要的主内家人啊。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继续的来接听啊，一位姊妹的电话。喂，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吗？
哎，李姊妹你好，李姊妹。
嗯，你好，你好，
你好。
我就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廖
医生。
是
廖
医生就在我旁边，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
李姊妹你好。
你好。
你好。
嗯，你说
我是我的孩子嘛，今年16周岁了，
嗯，
他就是现在就是有一种抑郁和社交恐惧症，
哦，
反正是我自己判断的。
嗯，
然后前段时间我想就一直想等你们的电话打过去，想咨询廖医生的，后来孩子家规严重的，我又害怕，我又得到医院预约了一个精神方面的医院的医生给他开了个药，他自己本人没去，
嗯，
开的是盐酸什么是。是含一个是舍曲鳞片，这个药一天吃一粒，医生嘱咐的，啊，吃了就副作用特别大。反正这段时间吃药之后，没吃药的时候他在家待了好长时间，半个多月了，2个多礼拜，他给我想带他出去玩，他也不愿意，他说那真不行，我就去学校。后来他就去学校了，我想走出去总比在家好，反正我就一直在等那个电话，我想听廖医生的建议。
你多讲一讲你的女儿16岁，她你自己的观察说她是有社交恐惧症，对不对？
对，她就是不愿意出门，然后坐地铁啊、坐公交什么的，人多的心里就慌就害怕。然后这种症状在初一的时候，也就13周岁这样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次，也是带她到去看过医生，也给她判断是轻微的抑郁症，轻度的抑郁症。
嗯，
当时开过药以后也没怎么敢给他吃，吃了2-3天以后没怎么敢给他吃，后期嘛我就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在照顾他嘛，照顾他的情绪慢慢好起来了。今年上高一了，在学校肯定压力大，还有一个就是跟同学之间相处的肯定不大愉快啊，就导致着不敢去学校了。
嗯嗯，当时初一看医生，医生说轻度的忧郁症，对不对？
嗯嗯，是的。
那
当时医生也开了药，还当时那个药没怎么吃，然后吃了个口服液，是帮助睡眠的口服液，那个口服液喝了一段时间。
哦，
因为当时对这块不了解，也没敢给他吃药。
哦，你不敢给他吃药的原因是因为对这个药没有信心，对吗？
对，当时就觉得能把他带到上帝面前，
哦，
感觉会更好。
嗯，
后来由于上学啊，学习紧啊，一直也他也比较排斥，也没带到上帝面前来，所以我这就答应了。我觉得当时对这方面都不是很了解，对这抑郁症不是很了解，我以为就很快就好了。
嗯嗯嗯。好，现在女儿已经16岁了，她在就是不上学3个月了，在家，对不对？
没有，半个月。
啊，半个月。
2个星期。
哦，2个礼拜她已经不上学了，是她自己说不去，对吗？
对，她就死活都不去。后来2个礼拜在家待着，待到最后越待越不出门，连我们都不见。然后烧好饭给他，他就讲你放桌上，你走了我就吃。
哦，
后来我觉得这样肯定很严重了，我就不行，我讲你不去医院我都把你绑去，都要绑到医院。后来他自己第二天做个决定，讲那我到学校去，后来他也愿意去上学，这都上学有1个礼拜了， 啊，吃了药副作用也大，他天天反正在学校也非常煎熬，晚上又睡不着觉。
嗯 嗯。
然后那个药吃了，他这个月来例假也不正常，他跟我讲下面也疼，然后还流了褐色的。反正就晚上又睡不好觉，早晨起不来，他就是好痛苦。
是是是，好，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就想问廖医生，针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做，或者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嗯
嗯，姊妹，我想问你的女儿，现在在你旁边吗？
女儿不在，女儿她是在学校那边住着，我现在在家。
在人的面前，一些新的陌生人啊，一些朋友，他有没有跟其他人相处啊，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很紧张啊，很焦虑啊？
有，他表面上还好，但是之后他就好难过。你像礼拜天我想带他去玩玩，玩过以后，逛过街以后，他看到那么多人就跟我讲害怕害怕，就非常难过。
嗯，
跟别人聊过天以后他也好难过，比如说跟单独啊，让我们家做生意跟顾客聊了天，当时聊得很照顾别人情绪，聊得很好，但人走过以后呢，他就跟我说我好难过。
嗯，刚才你提到就是他外出啊，乘搭交通工具都有紧张对吗？
对对，他一直都有跟我讲，我觉得可是出门少了还是怎么搞的，也得很大意你注意这一块。
嗯嗯，听到女儿的情况，比较大机会是属于我们讲的广场恐惧症。
广场恐惧症，
可能不有，可能不是写照恐惧症，但这两种病的治疗的方法都是大同小异。
嗯，
啊，最重要就是他害怕外出，一个人去，去外面，离开家庭，去乘搭交通工具，去很多人很挤逼的地方。如果是很多人，他的焦虑就更加严重。
对，
所以他有机会就是害怕去到学校，有很多同学啊，很多人的地方啊，在房间里面啊，办房里面啊，要想堂啊，这个都是对他做成一个压力。
是，
所以他的最恐惧就是这些事情，人多啊，去交通工具啊，去外面啊，离开，特别是一个人啊，要他外出，他就很害怕，很紧张。
是，
所以刚才你讲医生已经跟他处方一些药物，但是你看到他有副作用，你可以告诉我们他有什么副作用吗？
哦，是这样子的，是他自己也没去，是我去找医生的，因为挂过号了嘛，我自己去看看，因为我感觉这家不见我们，我感觉好严重。然后吃的副作用就是上吐下泻，反正就是吃饱了也吐，
吃
不吃也吐。
然后
嘴会有轻微的抖，有时候嘴巴也有点轻微的抖，它不是太严重。然后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我想问的是，你看的是什么精神科医生吗？
我看的也是精神科。
那精神科医生，你跟他说女儿的情况，然后他给你开的药就是这些，他吃了嘴巴也会抖，然后又不舒服，是这样吗？
对，就副作用特别大。
你说是你的女儿
开了一种药，
是不是你的女儿服用这些药物之后有副作用啊？
对对，她的女儿没有去看医生，而是她自个儿去看了医生，把情况跟医生讲，医生给她的了药。现在女儿吃了以后，嘴巴都会抖，然后呢，有很多副作用。
这个情况如果真的有一些药物有副作用，医生一定要知道，这个药可能是不尽量要避免，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药物可以让女儿去服用，希望可以帮助她的脑部的一些分泌可以改善过来，调整过来，她的焦虑症就容易有改善，有他的情况就可以一步一步可以康复了。现在不单单是药物的问题，另外很重要就是心理行为的一些方法。 第一很重要，就是要帮助他可以慢慢一步一步来，可以多外出啊，多乘搭交通工具啊，多回学校，一步一步来。如果真的他的焦虑很严重，就尽量陪伴他去学校，不要让他一个人很焦虑很害怕怎样去想学。第二就是如果在学校有问题，尽量让老师知道他有这个情况，尽量给他多一点鼓励，多一点帮助。另外就是如果他的情况真是很严重啊，焦虑很严重，他感觉很不舒服的话，就尽量可能不整天想课了，可能想半天的课
哦，
也可以
学校特别申请是吗？
对啊，另外就是可以两天想一早一
天，
隔天想
学，隔天上课，
不是每一天，隔天想课，就是这样，就是一步一步来，慢慢来，尽量让他找到他的信心，
是，
不要完全逃避，因为如果他不外出，不想学，不乘搭交通工具，他的情况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对对对，李姊妹明白吗？
好的，好的，我明白，感谢师傅。
对，也就是说，你的女儿的心理你也要特别的关注，因为她现在是广场恐惧症，就是特别她到人多的地方，或者是一个人坐公车，这些呢都会让她感到恐惧的时候呢，那你呢，你就可以陪她一步一步的让她敢去尝试。那在学校的学习方面也跟老师沟通，就是给他多一点的鼓励，实在不行的话就是让他上半天的课，那让学校也能够先给他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给他建立信心吧。
哦，是的是的，感谢神，这一点我还好，我做的就像廖医生一样讲的，这样的也是的，他自己也知道上半天或者晚自习就不上。我跟老师就跟他实话实说，我让他现在能走出去已经很好了。
是，
然后就是的。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你自个儿一个人去看医生，让医生给他一些药物，我觉得这个不太踏实啊。
是的，我现在又讲了，我跟他又约好了，他现在愿意，我约到下一个礼拜，下个礼拜我带他去给医生，医生讲了，你必须把人带来给我诊断一下，我让那个药嘛，我现在暂时还不停，准备想给他吃，再吃一个礼拜，然后准备下个礼拜带他去那个当医生面给他诊断一下，现在这个他答应我了，还有就是他们的班主任就说嘛，老师那个班主任就说讲学校有心理医生。但是他现在就是不大愿意跟别人交流，他就觉得自己很痛苦，如果跟心理医生再说一遍的话，觉得自己痛苦又那个一遍，所以就这一点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你告诉他，只要是按时候吃药，然后妈妈陪伴你一点一点的进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完全好起来，你要给他这样的信心好吗？
这个病，
好的，
这个病是比较容易可以治疗的，是比较很容易可以用一点的药物加上一些行为的方法，一步一步鼓励
他，
患者就可以一步一步进步了，通常都医治不太困难，但是最重要就是要让医生知道，如果他对某一种药物有副作用，我们就要换药，转药，
对，
肯定有一些药物是可以服用的，可能对他没有副作用，就用哪个药物帮助他，因为单单用行为治疗的效果肯定没有两方面加起来这么快这么有效。
是的是的，
好
啊，李姊妹，我们也为你祷告。
我就想问一下，他现在睡觉睡眠吃的药睡眠不怎么好，要不要吃安眠药或者是吃帮助睡眠的一些口服液什么的，可需要啊？
应该需要，如果他现在是16岁，如果他睡眠不好，肯定需要有一些药物，因为这些药物可以第一帮助他睡眠好一点，他白天的状态就可以好一点，第二就是这些药都有一个抗焦虑的作用，所以一举两得。
是，好，那我们也为
我想问一下，吃什么样的睡眠药比较好一点？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准备给他买，晚上给他吃。
你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就是处方一些他这个年纪医院按照他的情况对他安全的药物，通常都这个年龄有一些医生会处方类似安定类的药，这个都可以考虑的。
对，不是你自己到药房去买的，你一定要
哦，肯定不可以，
一定要问医生，然后呢，
哦、
让医生给
他。但是我这个医生也好难问到，要到下个礼拜一才能问到。
我
觉得我想自己先买一点药给他吃，
不可以的，你不可以自己去买的，万一你吃的不好的话，更变本加厉的话更严重。
对呀、啊，因为分量一定要很小心去调整药量，如果太重，他白天没办法起床去上学。
其实呢，想借着这个机会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表达，就是说所有的药物呢，如果是可以，一定要得到医生的允许，我们才服用，而不是自己拼着自己的这个想法到药房随随便便的买。好啊，李姊妹，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能够借着你，能够借着周围的人，帮助你的女儿早日的康复。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节目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室的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直播的时间呢，我们已经进行了32分，剩下的时间只剩下20几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继续的接听崔姊妹的电话。喂，崔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
你好，你好廖医生。
崔姊妹你好。
是你好、你好。
我是上个月给你们打电话了，那个还是咨询这个女儿的事情。
是。
现在听了你们的建议，就是我来我们这儿，就是精神这个专科医生来着，他们诊断就是，说孩子是精神分裂症的，那个前兆，就是按分裂症那个前期这个方法去治疗的。但是呢他治疗期间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想这一块儿想咨询医生，要医生看这一块儿我是该如何做。就是说我们是10月4号入院的，他医生让我们吃的药就是那个奥氮平嘛，就是奥氮平。从半片加到10月4号从半片现在一直加到这个2片了，反正是症状明显减轻了吧。就是说行为还有孩子的情绪，各方面都有了非常的好转。但是呢孩子他还一直打嗝嘛，他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一直打嗝，打的声音还非常大。当时他来入院的时候非常大，但是现在明显小了。明显小了。这不是圣诞节咱们有节目嘛。我跟医生又申请了，我说让我们，因为我们有信仰嘛，我们想带孩子去这个排练节目，孩子现在也明显好多了。然后我给医生说了，加上孩子的情绪也非常好，他去教会感谢神吧，他每次参加完以后都非常高兴。但是他这个打嗝的声音非常大。孩子说你带我去做肠胃检查吧。我带他去我们这儿的医院做了个彩超，肝脾益肾都做了。然后医生说你再做个优美罗杆菌嘛，你也做做看。
是
一做都没啥事，都还没有事。但是他现在打嗝是没有原来那么狠了，就是说 现在比较低，原来可小嘛，现在就是比较低。也像这种情况是咋回事呢？我想问问廖医生。
哦，就是他吃药以后有改善，但是现在的困扰你们的问题就是孩子一直打嗝，而且打嗝的时候呢声音很大，现在呢经过检查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而比以前有改善了，但是想知道为什么打嗝，对不对？
对，他不是一直打嗝，他是也是偶尔打嗝。原来没来这看病的时候孩子说就是他肠胃的问题，他一直认为他没有问题，然后这里的医生说，像一般这种病没人承认他有问题。姑娘告诉我说，在学校的时候，他打嗝的声音都很响很响，但是吃着病了，吃着药了以后，奥氮平吃了这药了以后，他现在打嗝的声音比较低了，没有那么原来响了，就是还有时候还打嗝，没有像原来那么频繁了。但是我们去医院去检查了，各项去检查，做了幽门螺旋菌，做了彩超，都去检查，人家医生说都是正常的，没有病。我也不知道这一块儿是，我也在网上搜了，还有一个好心的主内姊妹给我推荐了个西瓜视频，人家说这是，说是需要吃中药去调理，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问问那个廖医生，看我这一块儿该怎样做，不走弯路。
是。
崔姐妹，我相信这个打嗝的情况跟女儿的精神的问题，跟她服用的药物应该相关，关系不太大了，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个案。或是药物导致打嗝这个情况，但是很多药物会出现，有一些人吃药之后有比较累啊、困啊。
廖医生，他不是吃这药以后打嗝，他是原来都打嗝，但是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他没吃这个药的时候他都打嗝，现在吃了这药以后，明显就是说打嗝没有那么响了。原来都是他全班同学都能听到他打嗝的声音。
崔姊妹啊，
现在
崔姊妹，
也就是说
你的女儿没有患精神疾病之前，她有这个打嗝的习惯，对不对？
对对对，原来我还不知道她有这个精神病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她都有打嗝。我原来我让她去看中医嘛，吃了一两个月那个。药了，中医调理以后，他说打嗝更亮了。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又发生了这事情。他现在明显打嗝减轻了，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病还能引起打嗝吗？这个精神这个病还能引起打嗝吗？
好，
刚才已经说了不会的，
不会。但是姊妹问的很有意思，很有特别的一些可以告诉你。就是打嗝跟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啊、忧郁症啊、焦虑症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
跟药物也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面，就是有某一些精神分裂症的药可以对打嗝有一点点的帮助，有一点点治疗的功效，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啊、统计数字啊都不太多，因为严重的打嗝是蛮罕见的。
对对，
很大部分的医生都没有看过一些严重重复长时间的打嗝的问题，我本人也没有看过一个个案，
是
这么多年了，所以比较罕见的。所以我抱歉，就是在这里我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或是一些治疗可以让你参考，但是这个情况很多人都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就会改善，
对对，
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治疗。
对
对，但是刚才讲就是有一些精神分裂症的药可能对打嗝有一点点的帮助，但是通常都不会。医生通常不会用因为这个原因处方精神分裂症的药。
对，也就是说在吃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打嗝，
有一点点，因为女儿有精神分裂症，刚巧就是这些药可能对打嗝有一点点的帮助，所以这个就是碰巧有这个可能有一点点的好处，
对、啊、
所以你刚才告诉就是有一点改善、
嗯、
就是这样了
对,、啊、
对，
所以
对
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崔姊妹你说女儿吃了精神疾病的药之后打嗝的声音就不像以前那么响亮了，对不对？
对
那你问的问题廖医生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就是跟精神疾病是没有关系的。
哦，好，那好，那这件事就不说了。就是说，第二件事就是说，他就是我听医生说，他这个药是必须得坚持一直吃嘛。那他我这姑娘这个吃着药，我们还在住院，医生在观察，我们住了这一个多月了，快两个月了，孩子的体重明显增加了，就是睡觉也非常多，晚上睡，下午睡。就是一直吃吃睡睡吃吃睡睡都是这样，我说这不是人都废了，他到上学的时候该咋办呢？我想这一关困扰，该咋办呢？我就问医生了，医生说那这个种奥氮平啊，它是副作用最小的一种药，我不知道该咋办。他说你必须听着我们，然后说坚持吃了三个月以后。如果说行为和举止都改善的话，可以减量。他说的，廖医生，他说的是真的吗？我该怎样去，做这件事呢？
好，抑制精神分裂症的药有很多种，很多类。奥氮平是其中一种常用的药，但是这个药有几个方面的副作用。都是蛮常见的。第一就是比较累，白天可能比较困。第二就是胃口会增加，所以就体重会增加，会有些人会胖好几大胖，也有一些人会体重增加20-30磅都有。所以这个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如果太累，体重太增加太多，我们都一定要找其他的药。有很多药都有不同的副作用，有一些药可能发抖啊、手震会多一点，有一些药可能影响女性的内分泌啊，可能会影响月经的时间可能多一点。也有一些药好像奥氮平比较累，比较胃口增加，所以你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因为有很多药不会怎么累，也不会怎么胃口增加，所以有很多选择可以跟医生商量选择。
是的是的，所以鼓励
你。但是医生告诉我说这个奥氮平是副作用最小的，他们这好像是病号们都是吃奥氮平，都是同一种药。那一天我们不是这也是团体活动嘛，我也是自己胆大，我说神啊，你我不让他吃了，吃姑娘心情好就行了。
崔姐妹、
啊、没有吃。
崔姐妹啊，你不能够就是不经过医生的同意不让孩子吃药，如果是在复发的话可能药量要增加更多。所以你不要自己做这样的决定。我想知道的是，他现在已经住院在医院吗？还是在家？
现在我给你打电话都在医院，在医院呢。
所以医生是建议他住三个月，然后再帮他减药，是吗？
对，医生说，这种药你必须得坚持吃，一直吃到他都是稳定，一直到稳定到他什么症状都没有了，然后再可以减量。你不能擅自停药，他这是给我说了。然后呢，但是她是一个女孩啊，她一直体重增加，我们才住了一个月，她体重增加，她睡觉又这么多。然后我跟医生又商量，我说那到她时候那她现在才十七八岁，她还要去上学，还要去做好多事情。然后医生说他现在是刚开始，他身体好像是没有吃过这药，猛的一下他不适应，他慢慢吃了以后他都适应了，你不用担心，随着他好了康复以后， 然后他去学校，还有这个压力，还有作业课业，他也没有那么心那么闲，他的体重也不会增加那么多。然后你吃饭的时候尽量以蔬菜水果为准，吃哪个药都有副作用，这是我们多年来干那个就是说这种副作用最小的，他是这样给我解释的。
刚才呢廖医生也讲了，每一种药呢都有不同的副作用，那有的人吃了会手抖发抖，那有的药呢像你说的，
我们刚开始吃的时候也是手抖压手抖，
妹、啊、
还是当晚还关不住。
崔子妹，因为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我让廖医生跟你讲，然后你就听好吗？
有很多病人在住院的时候体重都增加不小，有各方面的原因，不单单是药物的原因啊。如果医生挑选这个药，一定有他的原因，可能是很好的原因，比方说以前其他尝试过的药都有很更加严重的副作用，所以有一个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每一种药都有好处有坏处。如果是体重的问题很重要，就是怎么样跟医院沟通，就是不要让女儿吃太多高热能的食物。刚才姊妹你讲水果都是很容易胖的食物，
对，
所以应该就是多吃一点蔬菜啊，
蔬菜
尽量就是保持食物的分量啊，尽量看看有没有办法他在医院里面的都环境都可以多做一点运动，这个才是最好的办法，
而不是减药。
对，因为将来他的情况稳定之后就肯定可以减药。
对对
啊，但是首先不要太胖，不要太影响他的健康，就首先现在就开始了，要跟医院沟通调整他的食物。你们不要带太多的水果给他。
对
啊，可能蔬菜多一点。第二就是如果睡得太多太累，这个现在可能是没办法重都需要接受，因为将来他情况出院之后啊，可以外出啊，吃药的分量减小，他就没有不会怎么累了，所以这个对健康就反而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太胖，这个肯定都是一个问题。
对对，好，崔姊妹，最后鼓励你哈，不要擅自自己做任何的决定，好不好？为了女儿，因为她现在正需要接受治疗，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这位崔姊妹。
不是患难救助下降，何地解他君王？
在圣诞节，我们常常会看到红色跟绿色的装饰，你知道这两种颜色代表什么吗？原来红色代表耶稣基督为世人所流的血，表达他对世人的爱；绿色代表和平和希望。在圣诞节，让我们把耶稣降生的好消息跟周围的人分享。空中辅导，祝你圣诞快乐。
山势平原，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好，我们把握时间，最后来接听高姊妹的电话。喂，高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
是廖医生。
哎，
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过来，我听过了。
哦，是是是。好，那
我经常听你在台上讲。我想问一下，今天晚上是有廖医生？
对
呀，
对，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还有我周师母，我想还问你一下，今天你没有时间讲啊，我想还有我儿子的事情，我也想讲一下。
哦，姐妹啊，这样吧，因为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你有精神方面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讲，不然的话就留着明天早上打电话过来，好不好？
那我就讲起和女儿吧，那我就先讲女儿，明天我再打过来，行吗？
好的，可以可以。女儿的问题是什么呢？
女儿就是精神分裂症嘛，就是从13岁、14岁，13岁应该就有一点，我不知道啊。 后来就是14岁，我知道今年26了嘛。
嗯，
就是说他像个孩子一样。我们这里人呢都说他这么大了要找对象，说我不能一直养在边上，就是说他要找一个，他说找个婆家嘛，他说也许他还会好起来，就是说他又这么大了以后嘛，说他结婚了跟别人生个孩子，就是说孩子长大还能照顾他，说我年龄这么大了没办法能照顾他，就这样叫我找一个，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找。现在看着他这样的嘛，像个孩子一样，无论做什么都像个孩子一样，比以前呢好多了，但是没有那么清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里都有好多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的，我想问一下，女儿患精神分裂症，她有吃药吗？
吃，现在晚上吃一餐。
没有，她有看医生吗？
我看了医生，那些年上我一直在外面看医生，现在嘛就是，我们乡下那个村里村的那个镇里面嘛，给了那个药嘛，后来就是每年就到医院里去个一次吧，两次。那几年我每年就隔一个两个月就去看一次，那个医生说他恢复的那个，就是因为他说他很小就得了，就是恢复的不什么，他那个。但是呢他虽然这样说，我看他呢恢复的比以前要好多了，但是我现在想他现在这样还没有像正常人那样你什么都知道，还像个孩子一样。
对，告姊妹，就是我们平常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统计数字，如果病发年龄越小，将来康复的情度比较低，情况比较严重，就是自我照顾能力啊，做事情啊，办事能力啊，都可能因为这个病太早，病发，可能他的脑部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另外这个病越早发作出现病发，就是代表这个病比较严重，这个看法是普遍的。所以现在女儿26岁，她自己照顾能力，你们有一个想法，担心她将来怎么办呢？将来你们年老怎么样照顾她，好不好找一个人让她有家庭，结婚生孩子，让孩子将来可以成长之后可以反过来照顾母亲。当然你们有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又小心首先要知道两个人一起组织家庭，谈恋爱，生孩子，带孩子都不是容易的，特别是现代的，
都会有很大的压力，不容易。
对，
对
他自己的病情都有一个影响。
对，
就是压力大，可能面对谈恋爱啊，两个人相处可能有一些问题，都需要适应，可能最。已经出现很多的压力，影响他的病情。最坏就是他导致他情况变坏呀，会复发啊，要进医院。所以首先要想清楚，就是已经可能有很多挑战，他需要面对。第二就是他这个年纪有这个病，对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能不能够跟对方可以谈恋爱呀，相处得来呀，
建立家庭
不会离婚呢？另外就是丈夫可能得令可以生孩子，这个都是未知之数。
对对
对，
好，
所以这个不单单是精神分裂症，就算是其他人，比方说孩子有忧郁症啊、焦虑症，都是他们的心理可能有某方面的影响，他可能跟爱人相处啊，跟人谈恋爱的。情况都可能容易碰到问题，这个不是我们做父母就想法很简单一定可以应付得来。第三就是他要想就是生孩子的时候他服用的药可能要换药，可能要停药减药，
对，
这个对他的病情都有一个未知之数，就是如果他病发他怀孕的时候如果病情很严重，他可能最坏就是会精神不稳定啊，伤害自己啊，伤害他人，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留意的。
对，
第四就是他孩子出生出来 就算是很健康，但是他还需要面对怎么样照顾孩子啊，这个时候是不是你们反过来帮助他带孩子呢？
对
啊，你有没有想过？所以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都需要大家坐下来万万想，是不是对他最好最理想的选择啊，因为这个肯定不是他现在自己的一个意愿。
对
啊，你们主要是父母从一个
从别人的口中给的压力。
对啊，你们是出于好意，但是如果这刚才讲的情况如果出现这个可能没有原性的愿望出现，那就麻烦了，情况更加变得负责。没有人可以好好的照顾孩子，他的成长，你的顺儿怎么样呢？所以要想清楚。
是的，高姊妹，我们希望你能够明天早上再继续打电话来，而不希望别人的问题，别人给你的压力造成女儿更大的压力。这是高姊妹的电话。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最后我们来听听江西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
哎，你好。
哎，不好意思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知道你刚才打电话来讲到丈夫精神病现在正在发作，很严重，对不对？
啊，对。这个是这样的，有刚好一个月，那个他就是严重伤害，就之前我们四个孩子，我42，丈夫45。就是一个月之前突然凌晨他整晚不睡觉，整晚跟我说话，反反复复说，整晚就是突然就很兴奋，然后就突然砸，用铁锅砸我们，先猛砸我头，砸我，然后砸儿子，儿子才6岁，还不满6岁，快满6岁，然后还有小女儿在睡觉，突然他就反锁冲进去就猛砸，后来我们逃出来了，我们感谢主全部逃出来了，然后二女儿在卫生间，她就冲进去把二女儿也给砸了。哦，感觉走完那天就是民警把她送到医院去了，说她这样情况可能就是那个，现在她住了17天，在医院把她接回来了，现在正在吃药，就是但这个事情她可能有一点那个幻想吧，之前可能。
好的，刘姊妹，我想听到这里之后，我想留一分钟给廖医生讲一下，好不好？虽然时间不多，好。
我相信如果刘姊妹的家里面的情况出现都是，如果你没办法可以控制丈夫的情况，如果他的病，如现在我相信他有没有吃药物啊，有服药
吗？现在吃药，但是他有一点不想，但是我仍然就是说鼓励他吃。
如果他的情况现在他自己没有吃药，药物没办法帮助他，你做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可以让他的病情可以改善过来。你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尽量留意家里面的人，小孩子他们的安全。
对。
第二就是你自己的安全。第三就是如果情况再严重，他丈夫的情况一定要服药。他又不合作，他不愿意的时候怎么样送他进医院，可以在留意住院的时候能够在一个安全的情况医治
好
一点。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再跟你说了，你有需要的话明天早上9点半打电话给我们好吗？这是刘姊妹的电话，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有很大的需要，我们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们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